有时候是好事，有时候是好事，可是不知道了你就会担心，所以不要以为就一打坐有什么样的现象就觉得说就去怕，这个不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。因为有时候他会，他是在调整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不像一般在练气功那种，他还要故意去引导这个气，我们不要，我们就专心修我们的法门，他自动就调了。尤其是安娜波那法，他这个对身体有帮助了。如果你调得好的话，不过它有一个要领，用不好的话容易伤到。好，如果你能不能啊适当调整的话，容易有障碍啊。那善根也难化。第一条时，无实之为法啊，本意之身尽道，实则过饱，则气急身满，百脉不通，令身闭塞，作念不安。所以一般打坐的人不要吃重的味道，不要大鱼大肉拼命吃，那没用，那个排出来的气都臭的，气容易胀，所以吃七分饱八分饱就好了，不要吃太多。那你如果吃的少精神爽啊，那只不要吃的太油腻太重味，这个对不好，长起来它就是一个障碍，它容易昏沉，他的情绪不容易控制，会有这样一个现象哈。百脉不通，令心闭塞，坐念不安哈。若时过少，则心隐身闲，身隐心闲，毅力不固，直接会得定之道。像有些人就太用功了，像比如说我们有些出家人刚开始就强调说啊，日中一时，有的都错了，其实这都是不是很好的方法。像有的人一开始打坐就强调说后面会谈啊，我马上就一天只要睡四小时，前夜后夜我诵经，那中夜睡觉就睡四小时，因为我们一般出家人正常睡觉是14小时啊，就是10点到2点的时间了。可是现在的状况跟过去不一样了，那乃至以后我们休睡四小时可不可以？可以，那可是不是一下子。为什么说不是一下子？像因为有一个方法，它有一个原理。当我们的心能在佛法、禅定法上得到安住的时候啊，你不需要睡多的，你自动会起来。像有时候我们要说睡多很难过的，躺着很难过，不知道干什么，就是眼睛亮亮的，不能继续睡，不喜欢睡。所以啊，我们一开始要调睡眠的时候，不要一下子人家当初规定你就跟着这样做，不可以。像说我跟学生要求说，如果你们又闭关要修行的时候，你们先做个规划，刚开始睡6小时没关系，那你该睡就尽量睡。那你说懈怠，不是的，我要你养足精神，好以便于在定当中能跟他相应，相应以后会你的睡眠自动会减少，自动减少的时候，你那时候就可以睡眠就一直调，所以你可以大概经过了一两个月以后就调回5个小时，然后再调回4个半，那你就慢慢调。这个调你自己从修禅定的经验当中你自己会知道，就因为你慢慢容易定，你慢慢定的时候就可以要求自己在睡眠时间自动要求减少了，不要一下子做好看的。那个做久了以后啊，因为心力不足，心力不足，包括我们现在讲的那个吃啊，吃太少，一开始就强调日中一时，结果很虚啊。这个虚会产生什么问题啊？打坐的时候会晃，会一闭上眼睛会晃，会自己在那里晃。那个晃不是说那个什么有什么感应，那个不是，那倒是一下子就经常会晃动起来。会坐立不安，会不安，会虚，就是悬起来，身心不安。所以像这个不一定说吃的少，像体力要是身体比较弱的也会这种现象，一打坐经常就怕会跌倒，这样那撑不住，血气不足，会有这种现象啊。所以说我们平常那个养生啊是很重要的。这个养生里面包含什么？包含我们平常在色身香味触法的欲望要减少，你多耗费啊，在修禅的这一份的力道就会减少。 所以我知道大家哈，要在这一点上啊稍微留意一下。所以吃也不能太少。那像我们正常的最好的时候就是说，早晚哈，早餐午餐吃，晚餐就不要太吃太多。像我们都不习惯的话，你可以吃少一点，哎，可是不要吃太多。尤其像我们来讲，说实在的，作息有点颠倒，我们现在人呢一般都是很晚睡很晚起，像这样的不是很好的啦。那我们一般来讲晚上能打坐，你晚上又吃得饱的话，你几乎把你能打坐的时间都耗费掉了。所以晚上尽量就是说，说实在啊，真正用功想解脱的那一些不必要的应酬尽量可以减少了，浪费时间的。可是我不是说全部拒绝的啊，那不这不合理的，不过可以省就省。很多人说没有交际应酬是不是生意就做不来，好像也有这么一个道理，可是我发觉并不是完全如此的。所以该应酬的应酬可是不需要那么多长的，还有至少我一段时间给自己一个空间啊，打打坐调整一下，这是必要的啊。比如说一个礼拜里面，我在台南认识一个居士啊，他自己家里本身就有一个官房，他也是一个大老板，哦，像也我看他那个房子够大的，那个超级市场很大，不知道几楼，我不知道，那八楼、九楼、十楼，整栋是他们的。可是他有一段时间以后，他就闭关，就还工作交给他的孩子，他就整个七天都没看到人影，就躲在那边，东西拿进去，他自己在家里闭关，在家人同样可以做。当然他是有钱有闲呐、啊，有的人不是能办、有办法。不过如果没办法的话，至少一个礼拜啊，给自己一个下午，一个晚上，把电视都关掉，自己事先的身体洗好啊，先送个经礼个佛，然后静下来打坐，这对你绝对有帮助的。所以啊，我是说必要的时候要给自己一点关心啊，就是给自己的空间一点时间去接触这个禅法。那其实这样的学是不是能让你得到一个定，那让你看个人术士的善根。可是以我们这样很零散的修行啊，是不容易有啦。不过保持种下这样的阴影，慢慢欣喜，多少还是会有这种未来得定的机缘，也是这样慢慢累积出来的。好，再过来，复次，若识慧浊之物啊，令人心事昏迷；若识不以生物啊，则动数起，使四大为缓，此为修定之初，身虚慎之啊。思的是量要适当，还有值要留意，就是每个人的自己的体质要稍微留意一下，也要量。我们先不要那么担心，我现在讲这些是能注意注意啊，你不要想说，那我以后是不是开始要为我的食谱去担心？修行人啊，我告诉你，真正得定的因缘啊，这是附带的因缘。真正得定因缘是那一个求解脱的心啊，求解脱的心。我们以前有一个居士啊，那才妙啊，他从来没打坐过。有一次发生一个紧急的事情啊，在佛前啊，化验然后诵经，他就双盘，第一次双盘啊，因为很恳切，就一直诵，忘了。就一坐坐了个不知道几小时，一起来脚不能动，可太忘了痛，那个虔诚。我们以前有一个同学，他现在也在一个佛教单位工作，他也刚开始学佛的时候也是蛮感应的。他有一次啊，有一个紧急事情，急着要找一个人，那个人已经好几年都不曾联络了。结果他很紧急，他不知道怎么联络，可是这个事情关系很大。他从晚上开始拜佛，拜跟佛就说，我如果没有得到他的消息，我不离开这个道，这个佛前，就拜拜一直拜，从晚上这样就拜到隔夜啊，拜到睡着了。早上一起来，那个要找的刚好站在后面，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想来，就来了。所以这个有时候一虔诚啊，就感应了。所以打坐得定因缘啊，主要的因缘会哦，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了解。有时候很好的因缘，就因为你太疏忽这些饮食而破坏掉了。 哎，一个打坐人动不动喜欢吃冰啊，吃那些东西，那你不是虐待你自己吗？是。好，这个简单的我们稍微带过，这个比较大家容易懂懂的哈。故云啊，身安则道隆啊。像我们现在很多人这身体虚弱，就比较没办法做这种事情。这个金云啊，患时之节量，常乐在前处，心静乐清净，是名诸佛教。这都是引经文的。智者大师本身是一个相当重视经典的，他这一部论里面引的经典引了好几十本。那摩诃止观更难说，他相当博学的一个人了，又是一个实修人。第二，调睡眠，无眠是无名祸护祸护之法，虽不可重之。若多不眠，则心神虚晃；若其泯灭啊，睡眠泯灭过多，非为慧修圣法，亦复空上功夫啊，令心暗悔善根沉默啊，当觉悟无常，调伏睡眠。睡眠在前面他这个有讲这个治睡眠盖的时候，他也讲睡眠盖的过失很大。你贪心、嗔心啊，都还能感觉。你睡眠的时候整一次投降了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好还是坏，所以一个贪睡眠的人呢，容易现出一个愚痴相，这样肥肥公公啊，老暖那种，目睭都沙肥沙肥这样。所以贪睡眠的人呢，一般来讲不容易就现愚痴相。还有我们讲过不能喝酒，打坐的人打坐，如果纯粹打坐没问题，如果在打坐里面要起观照，要做止观配合的，因为一般酒你不要以为喝少一点，尽量不要，因为这个对我们起慧观的那个抉择力啊有很大伤害，会没办法集中，那一份的道力会消失，所以即使有神通，一喝酒就完了。所以有神通的人，你灌酒给他，他就神通全部出来，因为沙无啊，那种集中力就消失掉了。所以没什么永神通破神通了，你就拿酒让他喝，他就完了。所以这个经典里面都有记载啊。所以说，对一个修行人啊，那个酒精类的那个，让你有那种类似像镇定剂这些东西啊。所以我们死的时候最好不要到医院去打那个镇定剂那一类的，那个不容易提起正念的啦。所以像现在安乐死倒是还好，它控制很好的量，那注码会量都打得好，就减少痛苦，可是意识还清楚。现在的医生其实在这个医疗这方面其实还蛮不错的啦，不过就是说量多了要对修行人是大伤害。那睡眠也是，睡眠过少的话其实也不恰当。所以啊，以我们现在的那个在家人的生活习惯啊，减少不必要的耗费体力，然后你们不一定要学出家法，出家人睡得少，在家人不一定要这样，因为这样其实有时候反而功夫使不上力。可是有一种意义你必须要了解，像我们出家有些情形，就是有些人啊不倒单。那不倒单里面有一个情形，就是一般开始修不倒单几乎都是在床铺上睡觉的，不就是在那个打坐椅子上睡觉的。那接着有些人讲说，既然你要睡觉，你为什么不到床铺？其实这个意义又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虽然这时候根本用不了功夫，可是他在锻炼毅力，在这锻炼毅力上他是一个必要的突破过程啊。这个时候又另当别论了，不能当作说啊，你反正都要睡就睡，不要在那里啊硬撑，这个意义不同了。我们在一个过程当中，显然一定要突破过去的习惯，可是在我不要做一次太大的跨越就是了，太大的跨越到最后会让你退失道心，没感应。所以一个道心一个法门的坚持下去，最重要是有法喜做基础的，有法喜自己会走，这不要人家讲，自己就会一直推动上去的啊。所以最重要是要保持一个适当的啊。所以睡眠不要一下开始这样调啊，适当的。 当然睡多很明显是不行的、啊，睡多那个几乎都是暗钝无知啊，那个愚痴相会出来。好，应该啊，当觉悟无常啊，调伏睡眠，令神道清白，念心明净，如是乃可七心圣境啊。那时候才能真正安心在圣境三面现前。故今也，初夜后夜，亦物有会，物与睡眠因缘，令一生空过，无所得也。所以我们在佛学院的时候，经常在看一下，假如有人啊，动不动喜欢贪睡啊，即使贪睡啊，在佛学院呢、啊，在道场里面其实很好治的。以前呢、啊，我跟一个同学，我刚出家，其实那个体力都还没训练啊，是不是去捧了一个哈、啊，最爱打坐的，迄唔捌看过一群，今天唔捌看过一群，我倒了伊阿的坐，我徛已经坐好啊，我从来没看过他躺下过，每次我都睡得很不安稳，不敢睡，跟这种人睡在一块啊，真的是无从享受起啊。他这个打坐功夫很好，一打坐哈都是六七小时可以不动的，他就这样坐着不会动了。我从来没看过他睡觉过，因为每次我躺了他还没躺，我起来了他早就起来了。哦，所以这跟这种人在一起啊，你只有精进啊，你想睡一定是忍受不了才去睡，你不敢随便说啊我要睡觉了，不敢。所以在佛学院里面，旁边你看旁边都人在打坐，你自己不大敢睡。所以一个人调试不好的话，有时候会心理压力，有的人身体不好想睡，看前后左右都在打坐，赶快起来，会不敢放松的、哦、所以这也是这个大众的力量会推动着你，你不敢放松。那这个你们都不用劝他，你们就每天啊，在他睡的时候，就等他快醒来的时候，大家集合，大家转步旁边啊，绕一圈就在那里打坐，等他一起来看全部都在旁边打坐、啊、他就知道人家的意思了。好，然后就跟他，我就说就这句话，你们就说到时候他一起床，你要讲金云初夜后夜，亦物有会，物以睡眠因缘，令一生空过，无所得也。你们在大众啊，就围在他旁边啊，大声朗诵这一段话，铁定下次不敢再睡。好，啊，当念无常之佛，烧诸世间，早求自度，无睡眠也。啊，这个是睡眠的部分。再过来，这个重点来了哈。第三调身，第四调息，第五调心，只因何用，不得别说。这三者应该一起谈，所以说他就不一个一个谈，就一起谈嘛。当然，虽然说合起来谈，还是有一些次第的哈。但有初中后方法不同，是则入住出相三个阶段，入住出相有不同啊。就是我们入禅、住禅、出禅有三个阶段的不同。第一，入禅调三世者，行人一入三昧啊，调身之意，一在定外行住静止，动静应为息虚降神啊。若所作出旷，则气息随出；以气出故，则心善难入啊。兼护坐时，惭愧心不填移，是以虽在定外，宜须用心逆坐方便。这里就刚才我讲了，平常就要养成对自己的身心作为的观照。所以我们讲说，我们很多人打坐打不来，就是一个礼拜偶尔到道场，今天有打坐共修去打坐啊，平常就平常吗？啊，结果平常就平常，一辈子也不会得定，就是这样。所以那个真正在用功啊、哦，是要平常就要懂得动作，平常的一个动作的那个修行方法。所以你经常放逸你的身心啊，不容易摄心。这看起来都是这个，其实都是很必要的，很必要的。所以说，你平常摄心惯的人啊，要打坐其实并不是那么难。像有些人说：“哎呀，我不容易入定。”谁说的？现在人要入定，其实也不难。并不难，并不是那么难，真的不骗你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根本没条件，等我们讲完你就知道这个条件，你说难不难？看起来对一般在家人是稍微难一点、啊、可是实际上真的想做的话也都可以做得到。
你都可以做得到。所以日常之中啊，像比如说我一直在强调说，像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，我们没办法能力平常保持那种关照，可是有一些你可以定课，时间不多，可是你只要定时做，马上功夫就会出来。你一天至少给自己定五个时段，就好像回教徒一天有五个礼拜吧，啊，我们就这样，那时间都很短，我们也给自己中间，比如说早上到了九点十点，你就闭目，在你的办公桌上就闭目，就起关照，五分钟就可以，还是十分钟就可以。那中午吃饱饭，或者吃饱饭前静一下也可以，或者吃饱饭中午起来睡觉起来了，十分钟，别人多睡十分钟，你只要少睡十分钟就可以了。你让每天都有一个固定点在那里修观，这个会养成习惯的。这一个功夫并不浪费你的时间了。可是我们平常很少做到，像其实这个功夫，我以前在当兵我就已经用了。当然我们那时候修的方法不是安那波那法，是另外一种观法，这是波着空观的观法。这种观法，我那时候在站卫兵的时候，我们就修，当然这个是方便说的，这个方法不完全是这样哈。你会觉得说站卫兵站两个小时，其实时间很快就过了。你今天人家安全士官带你去站卫兵，你这种观想就好像一个恍惚一个虚幻的我，梦中的我，在梦做梦中火事，在站梦中的卫兵，在走梦中的路，一切一路无所得啊，可是有幻化之法，所以观一切法如幻化，如实观照而不取不舍。这样的时候花姐这个时间就在这样打坐，当就在连站卫兵都可以这样观，很愉快啊，是可以做的哦。这只要当然这个里面关键到一个你对一个东西的体会有没有到，那到时候我们已经在揣摩这些东西了，可以动中里面有，动中里面掌握到的时候，你在打坐的时候很容易放开。所以你如果开始有这样心境的时候，你打坐一小时一眨眼就过。所以我记得跟大家讲说，在等人以前等个十五分钟就会跳，现在你没来，反正你没来是你的事，你修你的。那在那里等等等，看到没人，闭上眼睛，又是你的功课。那你说一定要打坐摆个样子，谁说的？打坐坐的威仪最稳，可是真正的禅定不一定有威仪。要动中修的禅有啊，动中修的禅不像我们现在一般有些人讲那根本错的，它有观法。有关了，如果你掌握这个，我们讲的是说根律，以自己眼根对色尘的这个随时掌握当中啊，你掌握住的话，你心摄住的时候，心不晃意不出旷的时候，那个身心气息不出旷，摄定要定不难的。好，那我们先再看下去哈，以后有机会我们都可以再重复再谈嘛。如果你平常就气很粗，就心很善难入啊，故作死会很惶愧不安，所以一打坐就等着看时间。真的，你要是心有挂碍，平常就这样，你一打坐坐个半小时就在那里不安呢。还能更妙的，有人坐十分钟可以打瞌睡，光坐十分钟他就打瞌睡，平常还故意睡都还睡不着，就打坐的时候就睡着了。哎，这个很奇怪嘞。所以我说对那个睡眠不，就是经常那个，就是说有失眠症的，我说来打坐，他马上治好。别的不会睡就打坐的时候，有的还打出鼾声。哎，这个很怪的了。更妙的，有的在那个拜天拜拜在打坐，哐，整个撞到地上去。哦，当然。那个有时候不好笑，本来不知道，哐一声一看他倒下去，全场挂了，都已经失去禅定了。我看他这样一倒，大家都倒。 那都笑了，怎么会怎么睡成那个样子，整个都好像那敲木一样，咚的压下去，都有啊，什么都有。那这个有的人很奇怪，十分钟就睡着。那有的人就是一坐，哎，就开始就问谁怎么没有打木椅？不是时间到吗？一看，哎，才十分钟，哎，那我怎么坐那么久？心太浮了。一般打坐的时候，久了以后，你会觉得有一种奇怪，就是说，你怎么一下又完了？所以一般坐久的人，他会要求说时间加长、加长、加长。不过我告诉你，一个人的时间不要，除非特殊情形，不要加长到超过两个小时了，因为这对身体不大好了。你要再坐可以啊，起来运动一下，好、哦，舒展身心一下。你还是保持动的时候保持那个观照，好、哦，不要就晃逸，可是要动。那因为这样的一个稍微动身体，有助于你待会坐。因为实际上打坐的长短不构成你解脱的必要因素，最重要是打坐的品质。当然你要做观察到正的佛法是那个，它要一个稳定的状态，你太短不容易。不过有一种叫定光定，定光定不要听之后，哎呀，定光定好像很神奇的定光定。所谓定光定叫啪一声就没的那个意思啦，就来不及的啪一声有那种感应，就看到定光一样，而且就是没了，那个定就失消失了。如果因缘和合在这么一个极短暂的定光定当中啊，都可能入道，看到光了。那不当然不是看到那个闪电的光啊，就是以那个极短暂的禅定就能悟到，可是一般来讲是不容易。可是实际上说为不容易啊，当然这个太短暂的时间的禅定是不容易禅定，不容易开悟。可是并不是说你打坐几小时就表示你一定能开悟，没这种事情。最重要是你那个品质不是那个死定定在那里，不是这样的。所以这个中间有很多我们必须要留意的东西啊，就是说我们如果事先调好的话，其实要入定并不是那么难。如果周边很多东西调试好的，你要禅定的话，放得下，那个平常都调试好，那个很容易定。所以叫做有一种叫无功用行啊，还是不作意，就是那个要定随时定，要定随时定。像比如说，印度不是有一种瑜伽书啊，它可以把它丢到水里啊。前后才不到几分钟他就入定，也就是因为他在操纵这个定的那能力已经很强，几乎必须要加功夫一下子就定，你熟了。其实这是要熟练的东西，常做你就熟练。好，我刚讲没什么用啊。好，所以用一些逆坐方便，就是降服他，对治他，平常就是要摄心，不让他放逸。所以啊，如果真正想习定的啊，千万不要去动不动去跳那个 disco 那种的，那个不卫生啊。那个你慢慢你自己说实在，如果打坐久了，你就不会喜欢的了，因为那个、哦、让你心的咚咚咚咚咚咚，那个像爵士音乐那个咚咚咚咚，那个都不好。还有太感情太浓厚的那个歌啊，也不要听，会带起你那个情绪。最好就听那很单纯的佛号声，如果你真的很无聊的话，你就听那个单纯的佛号声，不要那种又唱得好好听的那种的。所以像如果真的要修禅定，那个好你觉得好听的、啊、都不要动你的念，为了那执着生的欲望。你讲说那这么多来，那 我日子不是很无聊吗？就是我们一直不甘于无聊生活，所以我们轮回到现在。你始终无法得到世间真正的好的东西。说实在，我们不要讲解脱，只要你证到色界禅定了、啊，欲界所有的快乐都没办法超过它。只要你禅定了，最怕你执着，所以有时候所有禅定要事先讲。只要让你证到初禅以上啊，乃至未到地定了、啊，你大概就，你对世间的这些爱着自然就会放下来，因为呢未曾有了，你会叹未曾有啊，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，一前都没经历过的， 真的。所以啊，不要说啊，我现在修行要喝五欲去五盖，那这个生活很无聊。如果你在乎这个，我想你永远不会有成功的时候。一定要认知禅定的功德啊，这样才会舍得下来啊。好，那我们要继续。破入禅时，须善安身得所，出自神床，即前安坐，安坐处啊，每令安稳，久久无妨。其实打坐，当我们现在能选择的地方不多。在《清净道论》里面谈的打坐，并不是随个老师讲，真正打坐并不是说随便一个地方就能打坐。他都会坐看看，哪个地方坐得安稳，那个地方就是你的。当然不要说跑去厕所说这个最安稳了、啊，那个就麻烦了啊。一般来讲，像比如说我现在如果这样打坐，这是很不卫生的，因为直接吹后面。好，那最好的方法就是风在前面吹的，不要太，因为我们现在当然有时候盖毯子哈，像这样有冷气的话就要盖。可是平常天气热，你就不要像有些人啊，太执着这个盖或是盖那个，连夏天都在盖那个帽子。我说你哦，会中暑哦。你注意看啊，我们像这个冷气一定要开啊，这个不然，然后我以前有一次打坐拱拱，在军中我早就有在打坐了，拱拱起来打坐很舒服，一起来就去洗头，马上感冒。马上呵呵，这样很灵验啊，一手这头就开始痛了，没有拱拱啊，那个以后都会留下后遗症的，因为那个东西会成为病根啊。那像我们平常啊热啊，像有些人家包到最后，因为实际上你了解，在南传的国家里面打坐没有那么多的蒲团这些东西啊，你有没有看他们到森林里面经常带一大堆东西，蒲团带很多那个呵呵，哪有，他们就一个袈裟一个钵这样嘛就上去了，他不会像我们带那么多东西啊，那他怎么带，是佛陀那时候你们有无法想象说佛陀带好多行李啊，那阿难早就压死了，他还要带自己还要带佛陀的，那怎么受得了，是不是，那个钵都又特别大的，那排背好几个的，你看他还要搬带着蒲团，没这种必要，你看他们打坐其实就这样做的而已。所以我们现在尽量调好，当然有这个其实是比较好做，没错的哈。那可是不要依赖这些，那我们必须要调试一下，有风的地方啊，有风灌进来的地方一定要盖着，然后后面稍微围着，免得这些地方啊，有时候打坐久了以后，一开始的反应会怎么样，就是你会有汗出来的，有些人那个打坐全身热哦，这是不一定每个人一样。我是曾经是一打坐，我这样不会热，腿只要一盘起来，那一分钟两分钟全身就是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哦，那个很苦恼嘞。那个夏天不能，我那时候我说最喜欢冬天打坐，根本不会冷，嘿，一盘起来嘟嘟啊好，那请电应该蛮唔惊。就用了呢，就洗完了一坐，规个呢，水都拿水珠都跑出来。要打完一定要喝开水，就是很热。这个到最后我也不管它就是了，它调调调到这就好了。我最初的打坐是打坐的时候身体一直动，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一直晃，两腿就一直动，人家就动动动动。我会怕，我刚开始也没人知道，动动动动。可是怕归怕，也勉强做做做，哎。大概经过一两个礼拜，哎，就不再动了。啊，再过来下一次就是热，全身热。那热的话，就身体不舒服。那不是我们的八处里面那个软象，不是这样哦。我们像有些人说，我现在身在动，有啊，动处八处里面要得定之前会有八处，那个不像我们现在动得很烦恼。那个像我刚才那个说打坐热到会烦恼，那个绝对不是跟定相相应的。那是身体有问题，他在调啊，所以一段时间他会突破，他会调啊，那个他自动会调调调，所以说你只要耐心方法随时检视他，久了他就会调平复了，所以不用一下子就怕了。好，那一开始那个八处会动的时候，那个动是跟定相应的动，为什么是 色界禅的心入欲界身，就是我们的心调到色界的时候，可是身是欲界身嘛，这里面的那个心跟身里面的不调和，所以它会动。可是这个动是因为跟定相应，所以这个动的会舒服，乃至有一些痛的感觉，那个感觉都不是让你烦躁，那是因为跟定相应的。所以像我们有时候动的不自在，所以有的人说你动了怎么样，他说动了不知道怎么办，那个大概有问题了，他动会舒服的。哎，所以像我们刚开始有时候他会这样，那个我们必须要不用太那个，所以说找地有些地方状况我们要了解了，那找地方是一个要紧的地方啊。那不要说一个地方啊阴阴暗暗积聚很久的东西啊，那个空气不流通啊，那个空气不卫生，所以不要在很潮湿的地方长久打坐，对你身体有害。对一个阴暗空气不流通的地方长久打坐，对你也不好。好，像我们现在其实很多地方都不大适合。那像如果在这里平常的话，你比如说这个风啊，你假设说这里如果开个门的话，开个门大家坐这一边哦，这边就不错，风让它对流哈，那我们就在它的另外一个侧面，让它在我们前面风动，那是一个好的地方。从后面呢就容易有问题了，或者正面冲，或是最怕的是，窗户边留个小缝，那你刚好背对着这个小缝，那你最惨。我们一个教官有一次啊，他就颜面神经就麻痹了，他就是睡觉，结果他那个窗户留个小缝，他不知道，一早上起来麻痹掉，就治疗好久才恢复。那这样睡觉都这样，何况禅定呢？所以要留意一下。所以打坐的地方要留意啊。所以有时候你不妨你先坐看看，坐的容易定下来啊。那坐。初住神船前安坐住，每令安稳，久久无妨啊！就是说，你自坐的地方不要是人来人往的地方，那个只要人动你就不安的那个地方不要。好，所以找一个比较不会受干扰、坐能安稳的。像有一个居士啊，他因为他先生不让他打坐，他先生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，很奇怪，他其实太太就不让他太太拜佛。什么人都有，竟然有这样呢。所以他那个太太偏偏他太太学佛又很精进，所以就偷偷问我啊。他那打坐没办法，他不敢到楼上佛堂打坐，为什么？不，他都想偷偷去，可是他先生一回来他就很慌嘛，马上就要起坐，这样很危险。我说以后你不要到佛堂打坐，你就在你们客厅打坐，只要他一来你就睁开眼睛就没事了，不用动，因为你这样才安稳。否则你在佛堂打坐，你虽然是在安静的地方，心有挂碍，你不如在客厅，反正只有家里只有你一个嘛，你就在那里打坐，只要听到那个车声进来，你就慢慢睁开眼睛，收一收还来得及下来。你一晚呢可以安心打坐，对，能让你久久安稳的地方。所以那时候我刚好逆向操作，我不叫他到佛堂，我叫他在客厅，为什么？心放得下。好，这个再过来哈，是当正脚，脚就要放啊。若半家坐，以左脚是右屁上啊，哈，就是说，左脚，我们一般来讲就左脚放上来这样哈，这样左脚放在这里，好，这个就是有一半的。那如果是前家坐，就是两个折上来。两个都这样来，这个有的人要瘦又小的最，瘦腿又长的这是最方便，那矮又胖的就辛苦了，那挤成一堆啊，哎，那个就很辛苦了。不过我们要是不行的话，我们要用半家坐也可以，好，那再不行散盘坐也可以，就是用散着这样。那不过最好坐的最久，刚开始最不容易突破就是前家坐，前家坐最难，可是最标准的。你看呢？人的所有的威仪啊，在前家坐是最省空间，而是排人把那骨塞一塞，刚好最好的姿势啊。 你不管你能不能找出一个更好的姿势的，双盘是最好看的姿势，腿啊该塞的塞，手放的地方挤挤刚好，那个样子刚好最好。所以佛陀实在也厉害，找这么一个刚刚好的姿势，怎么塞呢？该折折的折好了，刚好放在那里，刚好一个又最稳，也不会颠倒，也不会怎么样，怎么放？这人体力学刚好摆的最好，啊、哦！不然我们要从哪个地方来算的话，还有哪些姿势更好？恐怕不长久，最长久的就是双盘，是最不容易调久，可是最能长久的啊！这不能调虎的，可是最长久的。那我们把这个尽量哈，这个我们脚落左脚拿到右腿上的时候，尽量靠身，令左脚以右臂齐啊，就是我们这样尽量就这个跟这个齐，就这个齐。所以打坐起来的会产生什么情形？就一个四方形。我功夫还不到，当然因为我们这有时候是骨头的问题啊，有我一个师兄那更厉害，他双盘是不用手的。他这两个脚就能双盘，他就脚自己就可以双盘了，他就脚上去就可以双盘。我们在座有没有人说不用手去搬就能双盘的？我们那个师兄就可以啊，双盘自己用脚那尿尿尿可以、啊，从小就打坐的人，那用双盘不用手呢，就这样一个上来，又一个手上来，另外一只就尿尿尿可以啊。有的那就坐，啊、他坐他因为他那个骨他也很瘦了。他又高，所以他那个没什么肉好挤的，所以没关系啊。他一坐刚好一个，方方的一块，可以坐很久，那就坐就不动。在以前在丛林里面，有些人打坐就像蜡人一样，可以坐好久，根本不动，不动，连坐的威仪很漂亮，不动，好像蜡人一样，就会放在那里不动一样。那其实这个可不可以？有人可以，很快就入定了。那都是一点类似上座的这些，因为都在这禅堂混好几十年的那种人，就又有方法了。好，你靠近身，令左脚趾以右臂齐哈，右脚趾以左臂齐，就是左右边要对齐的哈。这个我想我们大家知道哈。那如果落意前夹，则上下右脚啊臂至。左脚上，其实就是我们左脚拉上来，右脚再叠上去就可以了啊。右脚再把它拉上来，叠上去就可以了哈。嗯，这个嗯可以的哈。那我们再过来就是要解宽衣带啊。不过解宽衣带留意啊，就是说，在我们在打坐的时候，当然纯男重也没关系，纯女重也比较没关系。这男女重的地方啊，衣服。穿宽松是宽松，不过还是要留意一下。那再过来就是说，有时候因为有些地方太松了会掉了。我们以前有人呢、啊，这个打坐打坐，就是吃饭过堂啊，就是念佛念一念，袈裟不见了，掉了，掉在路边。他就跟他吃饭说：“那怎么不见了？”因为太松，因为他那一件衣服很大，结果那勾一勾，刚开始出家。穿出家那个衣服要爬楼梯下楼梯很麻烦的呢。我刚开始的时候，嚯、哦，好几次差点跌倒，那真的是很麻烦。又要出时又拿了两个筷子，衣服又怕掉了，因为它是一件布而已，那折一折折一折、啊。你们要是有受过菩萨戒的，应该知道，又要拿这个，又要上楼梯下楼梯。那如果在受戒的时候，一下三个衣都要同时装。哦，那这作弊买很多那个夹子夹身上夹的好几个夹子，怕掉了、啊、掉了那时候不知道怎么穿了、啊，所以有的公众出丑那很麻烦。不过我们这样在打坐的时候，第一个要宽松，穿牛仔裤不要了哈、啊，牛仔裤没用，牛仔裤是一个不卫生的，对我们来讲，其实像我们出家人这种衣服是很舒服的，打坐起来盘起腿来都没有什么障碍，所以像我们。我们已经好久，我不知道现在穿你们那种衣服的感觉了啦，那已经太久了啦，我不知道了，十几年没穿，我不知道那个味道是怎么样了。不过我相信穿起来会很难过的。我们现在已经宽松惯了，那一都不会有什么障碍，哎，所以你们的衣服也不要穿那个啊、哦，不要穿得太紧的这些东西，其实久了你会化解啊。 你们在座有没有那种习惯？我们打坐的时候手，这里面有讲手是要两个拇指相抵，对不对？你们有没有抵到最后会发觉这里胀胀的，手指会胀胀的，整个会胀的，胀到最后会想把它分开，整个手指这里面静电会很强。我那时其实我还没出家，那时候打坐那个手就会静电很强，那时候这样手这样一摸，我经常被自己电到，我摸到那个铁椅子啊，我有一阵子不敢摸铁椅子，那啪起就手就弹回来，那个静电很强，那摸衣服啊，别，那晚上打坐一起来不小心摸到身体的，都是，那当然衣服材质有关，不过基本上是我的身体，我摸到那个椅子一摸到手就弹回来，啪都会啪一声，这样啪那就自己被自己电到，也不能怪谁。那这个他那个那、啊、到最后这个这里会有一股好像有什么力气啊，这个手这里拇指会胀胀的，那自己会想把它拉开，因为这样会有点痛，所以那个力道其实很强，而且慢慢会感觉这个头会有，你们会不会头有点好像东西在滚动的，有没有这种经验？所以流长滑的很麻烦，到最后很乱，都是静电。所以为什么有些人打坐打到最后干脆就理平头，因为让你粘不起来啊，理平了就没有，因为到最后它会粘在一块，你会经常发觉它一直在那里动，甚至你平常不打坐的时候诵经站着它也跟你在动，其实表示你整个循环好了，它平常没有哦，你多用功的时候那个只要稍微用点心啊，让它自然的时候，它整个就这个就一直动，一直动，一直动。那其实它这样对身体也很有帮助。嗯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说，要让这个衣服啊，稍微要宽的哈，要、不要让它脱落？那你要安手的时候，就左掌啊至右手上，其实那个没关系，两边都可以。好。那有的人是把这个手指就放这样放这样，对不对？有的人就放这样。其实我是觉得啊，这也无妨啦。不过你这样你不觉得比较酸一点吗？如果你的手指向来都喜欢这样开开的，那就这样。可是我们的习惯讲，尽量让你的所有的姿势是最不耗力的姿势，所以就放平。放平啊，不要拉到外面。有的人就拉到外面。这样就